对吧？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那我们先来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我们先来一段祷告的时间。
好，我们大家低头。
我大家低头。
啊，我们的父神，我主耶稣基督。
啊，我们的父神，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一年带给我们平安、健康、喜乐。
我们感谢你过去一年带给我们平安、喜乐。
在这新的一年，这个农历年即将来到的时候，
像我们中国农历年将来到的时候，
我们再次献上感恩。
我们是满有感恩。
我们也求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然后我们真是脱去一切旧的事情。
与我们能够脱去一切旧的事情。
把一切拦阻我们的事情把它清除掉。
将一切拦阻我们的事情清除掉。
除旧复兴。
除旧复兴。
带一个新人，带一个新的心。
带一个新的心。
迎向我们新的一年。
来迎向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是我们这刊言的这个信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一连续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连串的信息里面最后一个信息。
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奔跑不困倦。
今天我们主题是奔跑不困倦。
我们刚刚念了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经文。
我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
现在我们来把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2节来看一遍。
我们再看一看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2节。
让我先跟大家念一次。
牧师也读一次。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边讲到说，你们这些属神的人，
要讲到的就是你一批属神的人，
要逃避一些事，
要逃避一些事情，
要追求一些事，
要遵守一些事情。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是为了这些来被耶稣基督所呼召所拣选。
我们这样就是被耶稣基督来呼召来拣选的，
也要在众人面前，在世人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
你要在众人世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
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所有属神的所有的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我们应该逃避些什么事情，追求些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看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逃避什么事情，要遵守什么事情呢？
打一场美好的仗，
怎样打一场美好的仗？
好像我们能够持定永生，
可以持定我们的永生。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游戏，
以下呢有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小测验，
这个是一个急转弯的小测验，
很简单啊，
非常之简单。
大家在座很多都是基督徒了，没问题。
大家在座都好多是基督徒，没问题。
很多都已经成家了，
好多已经成家了，
都结婚了，
已经结了婚。
很多都有很好的，平常都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
有大家好多有一些健身的习惯。
那我说很多人也非常注重养生之道。
有很多人都很注重养生之道。
好，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的养生之道。
你的养生之道。
你的运动健身。
你的运动健身。
你的婚姻生活。
你的婚姻生活。
还有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同埋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有没有共同之处？
有没有共同之处呢？
谁能够找到一样共同的地方？
有没有人找到一个共同的地方呢？
这四个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
你看起来好像这四样东西都没有一些关系。
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呢？
有没有谁勇敢给我们一个答案？没有对错哈。好 Gary。 很好很好很好，对嘛，跟今天的新闻有关嘛，很好很好很好，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没有说要花时间，
没花时间，
但问题是，
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这四样哈，
这四样，
开始都很容易，对不对？
开始都是很容易的。
我说我要节食，
好似话我哋要节食。
哎呀，一看中了五磅，不行。
睇下我重咗五磅。
从今天开始。
我今天开始。
我要少吃一点。
少食一啲。
那我要去运动。
我要去运动。
去跑跑步，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
好像一开始都不难。
应该都好像看起来不是很难。
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成就感。
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成就感。
每天去量体重一看，哎呦减了一磅，太高兴了。
去看一下体重，哎呀减了一磅。
过了一个礼拜怎么还是那个体重。
为什么过了一个礼拜之后还是那个体重呢？
过了一个月。
过了一个月。
不降反增。
不单止没减还有增。
运动太多又吃了太多。
因为运动太多也吃了太多。
同样的婚姻生活，
同样婚姻生活，
我们婚姻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蜜月是这么的甜蜜。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蜜月期是这样的甜蜜。
蜜月回来之后，
蜜月回来之后呢？
怎么跟我婚前想象的不一样呢？
就好像跟我们婚前想象的都不一样呢。
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如此，
基督徒也是一样。
很多人刚信主之后，热心非常火热的要服侍主，要追求神的道。
然后呢，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之热心，好火热的追求神的道。
三个月六个月之后，
三个月六个月之后呢，
好像又走了回头路了，
又好像翻翻回头路了。
真的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有时候很多这些事情看起来都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开始容易，但是要持久真的难。
开始好像很容易，但持久就很困难了。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百米冲刺，
但这个呢，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百米冲刺，
这是我们一生的一场马拉松。
这个是我们一生的一个长的马拉松。
起跑虽然容易，
起跑虽然容易，
但是又要坚持到底，坚持到跑过的终这个终点，真的很不容易的。
但是坚持跑到终点呢，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想有跑过人都知道，
有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
我自己喜欢跑步，
牧师喜欢跑步。
开始练的时候。
开始练的时候呢，
大概跑到两个英里的时候，
刚刚跑到两英里，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就开始觉得好不舒服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突破。
有时候会讲你自己听，一定要突破。
跑，经常跑步人都知道有一个撞山的这个阶段。
有跑步人会知道一个撞山的阶段。
我跟四年前我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一个约定。
然后呢，四年前呢，牧师的女儿毕业的时候，给她一个约定。
说女儿说，爸爸，我毕业的时候你要陪我去跑一个半马拉松。
然后呢，她女儿说，我毕业的时候呢，爸爸你要陪我跑一个半的马拉松。
就我就尝试啊。
她就尝试。
一个全马是大概是24英里，对不对？
全的话就是24英里。
大概半马大概12英里。
然后半的马拉松大概是12英里。
我跑到6英里就已经跑不下去了。
然后跑到6英里就跑不下去了。
结果我女儿自己去跑了。
所以结果呢，她的女儿就自己去跑了。
结果呢，她在跑步当中呢，她没有好好的训练。
但是跑步当中因为没有好好的训练。
凭着血气。
就是靠着血气。
应该说凭着她年轻的本事。
就是靠着年轻的本事。
跑之前一天还去参加同学的 party，
然后跑的前一天呢，仲去参加同学的 party。
就他那天跑完了，
但嗰日呢就又跑完了，
把两个膝盖也搞伤了，
然后将两个膝盖呢都跑伤咗了。
就往年呢，他每次回到凤凰城，我们都会去跑这个南山。
然后呢，每一年佢翻嚟嘅时候呢，佢会去跑一个南山。
我们都知道，去过的 South Mountain 都知道，它 South Mountain 不是那种平缓的，它都是一段平路之后就开始阶梯了。
你知道去过南山的话，你会知道不是一个很平坦的路来的，你跑一段的上山的坡，然后是平坦
的。而且那阶梯不是平的，都是完全是石头天然的，
然后天然的石头路。
你真的你要跑上去跑下来，你要有很好的膝盖，
然后呢你跑上去跑下来要非常好的膝盖。
上山不到一半，我女儿就跟我说 Daddy I can't do it anymore。
然后呢她上山都不够一半，她跟我爸爸我都跑不上去了，
因为她才他二十来岁，两个膝盖都受伤了。
然后二十几岁呢，他两个膝头哥呢都已经受了伤了。
是的，我们是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热忱，蛮有信心，蛮有热忱的往前冲。
然后我们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呢，好有信心，好热忱的往前冲，
却没有知道调试我们的脚步。
但系冇谂过点样去调适我哋嘅脚步。
我们不晓得在高山低谷碰到障碍的时候怎么面对。
我哋点样高山低谷？遇到障碍的时候怎样去面对？
就伤的是什么？
伤到的是什么呢？
伤的是我们自己的心。
那伤到的是自己的心。
保罗在写这封信给这个提摩太，他有这个目的，有个原因的。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是一个目的和原因的。
提摩太呢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牧者。
提摩太是一个非常之内向的牧者。
原因是他的个性，还有他年轻，还有他经验的关系。
因为他的个性年轻，和他经验没什么经验的关系。
在教会服事的时候碰到拦阻，碰到了挫折。
他服事的时候呢，碰到拦阻，也碰到挫折。
这时候他真的很疲惫。
但是那时候呢，就是非常之疲惫。
他疲惫，他灰心。
他非常之疲惫灰心。
他甚至退缩了。
然后甚至是退缩了。
我不晓得你对生活在座的弟兄和姊妹，还有我们朋友们，你是否也对你的生活感到疲乏无力了呢？
你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会对你的生活是遇上一个疲乏的经验呢？
我们经常也听到弟兄姐妹叹息，在我们旁边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对我的生活真的是有点失望。
有时候呢，会在有些弟兄姊妹在旁边叹息话，我们的生活有些失望。
我也对教会灰心了。
我对教会有些灰心。
要么就是不想来教会了。
有时候就会不想来教会了。
要么就想说换个教会看看吧。
有时候会想下想换个教会看一下。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或者你四周围有这样子的弟兄和姐妹或者朋友。
或者你四周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
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我们怎样去帮助这些朋友呢？
圣经上教导我们一个原则。
圣经上面有教导我们一个原则，
我们带领他们把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
我们将会带领他们回转归向神，
因为这都是新的问题。
这个是新的问题。
我们重新出发，
我们从心来出发。
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里面说，
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样记载，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40篇40篇1到2节里面也说，
40篇40章1到2节这么讲，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拔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那这两段经文都有一个共通的一句话，就是等候耶和华。
这两段经文呢，给牧师读一句话，就是等候耶和华。
在我刚信主不多久的时候，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刚刚信主不是很久的时候，牧师来到祷告会。
然后带领的弟兄或姐妹总是会说，我们在这边安静等候神。
然后带领的弟兄或者姊妹会讲话，我们在这里安静等候神。
我们当时就很纳闷。
那时候非常纳闷。
神不在我们当中吗？
神不在我们当中吗？
神不在我心里吗？
神不知道我的心吗？
我在等什么？
我在等什么呢？
然后就等着，然后我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心里在纳闷着，等什么？
然后心里很纳闷，究竟是等什么呢？
后来慢慢才明白。
后面呢就慢慢明白。
我们等候神不是坐在那里安静休息而已。
我们等候神不是安静坐在那里休息。
我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待一个神迹的出现，
我们不是在这里等待一个神迹的出现。
等候神是一个经历被神蜕变，蜕变我们自己的一个过程。
等候神呢，就是让神来蜕变我们的一个过程。
等候神基本上是说让神把我们身上扒一层皮的那种过程，
就好像神在我身上剥一层皮这样的经过，
就像老鹰一样，
好像老鹰那样，
他每一段时间才有脱胎换骨，
每过一段时间，他需要切胎换骨。
他经过那段过程之后，他能够展翅上腾。
然后经过咁嘅过程之后，先可以长呢、这个长长翅上腾。
我们没有办法像老鹰一样飞到天上。
我哋冇可以唔可以同似老鹰咁样。
我们只有抬头仰望我们的神。
我哋只可以抬头仰望神。
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让我们重新得力。
只有神先可以让我哋重新得力。
我想这是一个。这段诗篇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诗篇。
这段诗篇呢是大家非常之喜欢的诗篇。
诗篇121篇1到2节里面说，我要
诗篇121篇1至2节，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这个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幅图画。
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想到一幅图画。
过去几年，我有机会到云南大理云南的云南的大理这边做一些宣教的工作。
牧师有机会去云南的大理做一些宣教的工作。
我们总是找一个民宿，在洱海边，在苍山的脚下。
然后呢，会在苍山的脚下海边呢找一个民宿。
我们早上七八点的时候起来，我们在屋顶上面有一个祷告的时间。
在每一日的朝早七八点呢，在屋的顶上面呢有一个祷告的时间。
那时候我还记得苍山山顶的那个云气还没散去。
然后那时候呢，苍山的云气雾气呢还没散去。
当风吹起来的时候，你就看那个云海在上面翻腾的。
然后呢，将风吹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云海翻腾。
我们一群同工们聚在那山顶上面，真的是面对着这个山上，我们就用这段经文开始我们每天的祷告。
然后呢，我们一班的同工真的向着山来仰望，然后一起来祈祷。
是的，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上帝讲给我们听一件事情。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把我们在生活中急促的脚步，很忙碌的生活。稍休息一下。
有时候我们将我们急速的脚步、很忙的生活需要休息一下。
抬起头来仰望十字架。
我们需要抬起头来仰望十字架。
如果今天你被你的学业、被你的工作、被你的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了。
如果你今天的生活被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学业你压得透不到气的话。
抬起头来看看我们教会屋顶上的十字架。
然后呢，抬起头来看看我们教会屋顶上面的十字架。
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做主之后，
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之后，
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个恢复、那个更新的过程。
我们才可以恢复和更新。
我们才能从疲乏困倦当中被神复兴起来。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困倦当中呢，被神所这个复兴起来。
第一个，我们要抬头仰望神。
第一个，我们需要抬头来仰望神。
但我们还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还有三件事情要做。
然后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还有三件事情需要去做。
在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的，就是提摩太前书最后面第六章子里面，保罗勉励提摩太，还有我们所有的信徒，就是所有属神的人。
这个在这里写给提摩太书这封信的最后，保罗勉励这个提摩太，勉励每一位的信徒。
我们正在跑一个人生的马拉松。
我们在跑一个人生的马拉松。
我们会困倦，我们会疲乏的时候。
我们会困倦，会疲乏的时候。
那如何能够坚持下去呢？
我们怎样可以坚持下去呢？
既然保罗建议提摩太三件事情。
在这里，保罗建议提摩太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逃离，远离，逃避。
我们是要逃离，远离，逃避。
第二个，我们要去追求。
第二个，我们需要去追求。
我们要去切切的寻求。
我们需要切切的去追求。
第三个，我们要征战。
第三个，我们要征战。
是努力的征战。
是努力的征战。
我们先来看这三点。
我们看三点。
第一个，我们要逃离，要远离。
要远离。
他说呢，保罗说呢，所有属神的人，就是你我所有的信徒，我们要逃离一些事情。
我们所有的信徒，你我一样，是要逃离一些事情。
基本上逃离两件事。
你做呢？逃离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逃离世界的诱惑。
第一个就要远离世界的诱惑。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说。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咁点？
他说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我们今天谈到都是在赛跑哈，都在跑马拉松。
我哋呢度今日佢讲嘅咧，都系我哋赛跑跑马拉松。
在座当中有没有尝试过，或是正在准备跑半马或全马的？
呢度有冇当中有准备要跑全程或者半程嘅？
哦，那你那是铁人三项。我儿子他是从他大学开始就是跑半马，跑马拉松还有铁人三项。
然后呢佢个仔呢牧师个仔呢佢从大学开始呢就系跑呢个半马拉松同埋呢个三铁嘅。
所以他身材非常的，他不能说壮，但他非常的结实。
有身体非常之结实。
他每次回来的时候就在我面前秀他的六块腹肌。
他每一次回来呢都会同牧师 show off 一下他的六块腹肌。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到他一点，我说诶妈妈炒的这个菜炸的那个青那个肉你怎么都不动呢，
有时候呢会去观察一下为什么你妈妈炒这个菜或者这个肉呢你都不吃的呢。
他说我们跑马拉松的有两样东西不碰的。
他说跑马拉松的话呢有两样东西不会碰的。
煎或炸。过油的太油腻的他不吃。
然后煎炸过油太油腻的不会吃。
后来我们吃完饭都吃甜点。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吃甜点。
他也不碰。
他也不会
吃。他说我也不吃甜点。
可能他也不会吃甜点的。
太甜糖太多的他也不吃。
糖太多的甜点呢他一定不吃。
他说的为了就是我随时准备好我的体魄预备下一个半马或是马拉松。
随时准备预备好下一个马拉松。
他非常坚持，他就是这些油的油炸的这些甜的食物他就是不碰。
那非常之坚持，这些油炸的和甜的食物呢都不会去动的。
保罗这边劝导我们还有提摩太，我们要远离世界的诱惑。
那保罗劝勉提摩太和我们呢就是要远离这个世界的诱惑。
这边讲到一个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那这些诱惑事实上都是不同形式的在掩盖遮掩我们自己里面内心的罪，
这些呢就是不同形式的遮掩了我们内心里面的罪。
现在提到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
第一个讲到肉体的情欲。
其实肉体的情欲就是说我们常常想要满足自己身体上或是情欲里面的需要，
就我们时时为了满足我们肉体上或者情欲上的需要。
那眼目上的情欲呢，
眼目上面的情欲呢，
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们在跟太太去逛街的时候，
那时时会提到一些弟兄们跟太太一起去行街的时候，
尤其是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
尤其是行百货公司的时候，
先生们总是故意选择一些路线，
那些先生故意选择一些路线，
让太太呢不要经过 LV 或是 Coach 的店，
那你让太太呢不要经过 LV 或者 Coach 的店。
那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牧师也有这样的经历，
走着走着哎，变成我一个人那人呢，
那走啊走啊变成自己一个人行，另外一个去了哪里，
就看到他站在 LV 的门口或者是 Coach 店门口在观望着，
那看到他呢就是站在 LV 的店门口或者 Coach 的店门口。
那我说你不是已经好几个了吗，
你不已经有好几个了吗，
我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事实上眼目的情欲不单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眼目的需眼睛的需要，
眼目的情欲不是单单满足自己眼目的需要，眼目的
希望在自己的眼里面得到满足，
不是说眼里面得到满足。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在别人的眼里得到对自我的肯定，
你在别人的眼里面可以对自己的满足。
我们希望事实上很渴望我们从别人的眼光里面得到对方的肯定，
能够从别人的眼光里面得到别人的肯定，
来增强我们自己的自信心，
那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
第三个我们谈到今生的骄傲，
第三个讲到今生的骄傲。
事实上骄傲很简单，就是我认为我行我能，
就是觉得我自己可以行，我可以，
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
我靠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的骄傲事实上是把神推开了，
我们骄傲的话就是将神推开了，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所以保罗这边劝勉所有属神的人远离世界的诱惑，
所以保罗劝勉世人要远离世界的诱惑。
第二个他要求所有属神的人远离错误的教导，
他们劝勉所有信主人要远离错误的教导。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里面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首先牧师所读的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可怕的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手机，
然后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手机，
因为这是我们的手机的社群网络上面充斥了许许多多的假新闻，
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的群网那个联网上面充斥了很多的假新闻，
还有不真实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
很多不真实的养生或者保健的方法。
我记得两年前是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吧，那师母和我们在中国一个山里面啊，比较偏僻的地方，在做一些宣教的工作。
在两年前六月中的时候，牧师和师母在一个山里面做了宣教短宣的工作。
那一天正好是在这个世界法庭，还是有一个南海的一个仲裁。
那个时候呢，刚刚是一个南海的仲裁。
仲裁的结果是这个好像是世界法庭，他偏向菲律宾的一个决定。
然后世界的法庭呢，就偏向菲律宾的一种的决定。
当然，在中国立场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你对中国立场来讲呢，是非常之严肃的问题。
只有我们在上课上了一半。
所以呢，结果他们上车上了一半。
有位弟兄说：“老师糟糕。”
有个弟兄话：“哎呀，老师好惨啦。”
中美打起来了，
中美打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课全部停下来了。
所以我们的课呢，立刻就停了下来。
然后我们去看。
然后睇
中央，是什么？中央电视台是吧？
中央电视台。
啊，他讲的这个解放军把，这都是哦，不要听我讲哦，这是新闻里面讲的。解放军把美国这条航母给击沉了。
然后呢，解放军将美国的一个航舰呢击沉了。
然后呢，中国政府有打算拘留所有在美国境内的持美国护照的美国公民作为谈判的。交涉对象，
你会将有美国公民或者美国嘅护照嘅人咧做谈判嘅工作。
那我一听到消息，我们紧张啦。
你听到咁嘅消息咧，就非常之紧张。
我们说要不要下山？
我哋知唔知要下山咧？
我想到路口搞不好都是公安都已经等着我们了。
可能路口已经有公安等住我哋啦。
就我们那位是应该是壮族的啊，白族的弟兄跟我们讲了。
有一个白族嘅弟兄。
他说：“老师，你们放心。”
老师，你放心。
我知道有一条路，有一条小径，可以从云南跑到。越南去，
我知有一个司机咧，一个人行走到去呢个越南嘅地方，
所以我们就赶快下山，
所以赶快嘅落山。
看六点钟的新闻联播，对不对？
去睇下六点。
中国六点钟有新闻联播，看了半天，哎，什么都没有。
睇咗半日咧，都乜嘢都消息都冇。
所以我发现是假新闻。
发现咧系假新闻。
这个虚惊一场。
然后呢就虚惊一场。
我想今天大家在微信里面都看到很多这种假新闻。
然后在微信里面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假新闻。
不但是假新闻，还有假的这些不正确的，特别是呢治疗三高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些秘方一些偏方。
不单单是新闻，还有一些特别呢是对那些三高血糖血脂血压的偏方呢都是不正确的。
而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这样传一直在传。
原来我在网络上面呢一直传来传去。
这也就其次了。
这是其次。
我们事实上还看到很多对基督教真理那种似是而非的教导，那更是可怕。
有些呢是这个宣教真理似是而非的教导呢更加可怕。
这些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些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我们真若一不小心，真的都是落入了狼口都不知道。
我们一不小心呢，就入了狼口都不知道。
我们都说，以前都说哈，辨别伪钞最好方法就是认清真钞，对不对？
以前讲呢，如果你辨别伪钞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认识这些真钞。
我那在中国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中国有一种假钞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
那有人同佢讲咧，中国有啲假钞咧，又非常之难分辨嘅，分辨唔出嚟嘅。
我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我唔知道点样做出嚟。
他说有一种假钞呢，它一面是真的，一面是假的。
系有啲假钞咧，一面系真，另外一面系假的。
我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啲人唔知道系咪真嘅。
他说那种假钞是最难分辨的。
系嗰种假钞系最难分辨。
都是假的，你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假嘅咧，你就好容易分
辨。那种是真是假。似是而非的更可怕，
是似是而非，是真是假，这是最可怕。
要远离这些事情，
要远离的事情。
我们不但远离，我们还要做一些正面的。
然后呢，不单止远离，我们要做一些正面的。
我们不能只能一直的跑，一直的躲，一直的侧防，我们还有一些正面的方法。
我们不可以一直的去跑，一直去躲避，然后我们需要一些正面的方法。
至少追求，
是要追求。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他劝勉提摩太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
今天讲到追求呢，就是不断的去寻求，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操练，
是不断的去寻求和不断的去操练。
那我们不断的在学习操练什么呢？
我们学习操练些什么东西呢？
这边提到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这个讲到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
总结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嘛，是不是？
总结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所以我们回到提摩太，他在服事上面灰心丧胆退缩的时候，
我们看看提摩太他灰心丧胆退缩的时候，
保罗就劝导他把眼光回转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就劝勉他要将眼光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提摩太书四章七到八节，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牧师刚刚读过。
这边讲到操练敬虔，
操练敬虔，
我们了解到在当时候，在希腊雅典那个地方，每一年大家都那个社会里面人们都很注重养生保健。
希腊雅典那个时候呢，人人都好非常注重养生同埋保健同埋做运动嘅。
大家都很喜欢运动，
非常之喜欢运动，
所以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运动会。
所以每一年都会举办盛大嘅运动会。
跟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呢，运动很好。
保罗讲俾提摩太讲，佢话运动非常之好，
但是不见得都有益处。
唔见得系都有益处。
就像我女儿不小心运动，那年纪轻轻的就把膝盖给伤了。
所以好像牧师的女儿一样，年纪轻轻的因为运动的缘故就受伤了。
我知道在座当中也有些喜欢运动的，也有运动伤害。
也知道在座当中喜欢运动的人也有受到运动的伤害。
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操练敬虔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操练敬虔是非常重要的。
运动只是今世今生，
运动只是今生，
敬虔操练敬虔不但今生，将来在永恒里面都有益处的。
所以这个操练敬虔不单止对今生有好处，对永恒也有好处。
我这边就提到，特别提到这个敬虔这两个字，
特别要提醒大家敬虔这两个字。
敬虔的英文是 godliness，
你要敬虔的英文就是 godliness，
意思就是说呢，是有神的样子，
就意思就话有神嘅样式，
也就是啊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效法耶稣基督嘅样式。
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来效法这个耶稣基督呢？
我哋喺边一节呢一节地方嚟效法主耶稣基督呢？
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说，那照你们的既然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讲，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让主来，让神来使用。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要为被神所使用。
在操练圣洁之前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操练圣洁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件事
情。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把我们心里的那种世俗的观念和荒诞的言行、荒诞的话语，从我们心里面把它去除掉。
所以我们心里面那些比较世俗的观念或者荒诞的妙语，都要从我们心里面去除掉。
快过年了，
快要过年了。
中国人在过年前都有一个习惯。
中国人过年呢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除旧布新。
就是除旧布新。
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我只要我在家里的时候，过年前，我爸一定骑，把我们三兄弟叫到前面来，每人发一桶水，一条毛巾。
以前过年的时候呢，牧师的屋企佢妈妈呢都会每去三兄弟呢，每人一桶水，一个毛巾。
我们擦地的擦地，抹桌子的抹桌子，擦窗户的擦窗户。
有些人擦地，有些人就是会擦彩，有些人会擦窗。
我礼拜一跟师母就要回台湾陪我母亲过年。
礼拜一呢，牧师和师母就会回台湾陪去母亲过年。
是应该是星期五过年吧，对不对？
星期五来过年
是不是？我礼拜二晚上到。
礼拜一夜晚就会到了。
基本上我礼拜三的行程，礼拜三的工作就是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一遍。
礼拜三的行程呢，就是将屋企里面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同样的，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 要迎新之前要先除旧。
我哋咧迎新之前咧，我哋需要除旧。
把我们里面心灵里面的那个房子，也就是神的殿，打扫干净，让圣灵进来。
就系将我哋心里边嘅房子咧打扫干净，迎接一个圣灵进入嚟。
当我们遇到，刚我们之前我们碰到谈到一个问题，当我们碰到如果有对教会灰心、对信仰失望的弟兄和姊妹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
如果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对教会有灰心，或者对这个我们的信仰有信心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
我想我们第一点当然是要聆听他们心里的难处。
第一，我们要聆听他心里面的难处。
我想最后还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团契。
第二呢，就要带他们进入团契。
或者到查经班里面。
或者到查经班。
真的只有神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回心转意。
但是只有神的话，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回心转意。
我们一定会听到说，这些弟兄或姊妹会说，他们很不习惯，他们很不愿意。
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姊妹话，我哋真系先唔习惯。
他会觉得回到教会、回到团契、回到查经班是一个很别扭的事情。
但翻到团契或者查经班或者教会咧，系好便利、好唔自在嘅事情。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陪他们走一段路。
我哋可以帮助佢哋，陪佢哋走一段咯。
帮助他们坚持下来。
帮助他们坚持下来，
让他们的对神的话语重新发生兴趣，重新燃起那复兴的火，
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复兴他的火，然后可以重新起来。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心里的挣扎，也许就是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征战。
就是这些心里面的挣扎，不单只是弟兄姐妹，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挣扎。
在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这句话里面，他最后提到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然后他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
持定永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是持定永生是非常之不容易。
我们前面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要逃。
刚才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要逃避。
第二个要追。
第二个是要追。
事实上在这一逃跟一追当中，在我们心里就发生了一个挣扎，这就是我们内心所面对的征战。
就是一逃和一追之间就会发生心里面的挣扎。
我们要如何打这场美好的仗呢？
我们要打一场美好的仗的话，
诗篇二十篇里面说，有人是靠车，有人是靠马，我们靠什么呢？我们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诗篇二十章三七节就咁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哋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
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神的面前。
我哋最后系要回到神的面前。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自己跑呢，还是希望有人陪你一道来走，一同来走这段天路呢？
你是不是要自己去跑呢，还是希望有人陪你一起走一段的天路呢？
所以在跑半马里面也好，跑马拉松、跑长途赛跑里面，有时候需要一些策略。
跑马拉松或跑长途跑步的话呢，一定要一些策略。
我很喜欢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所说的。
牧师非常喜欢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讲的。
他说呢，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就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这段经文事实上跟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保罗对提摩太写的是那段劝勉非常类似。
这段经文和刚才我读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是非常之类似的。
保罗对提摩太所讲是针对他。
保罗对提摩太所讲是针对提摩太。
但是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
但是看看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里面也有逃。
这段经文也有讲到，也有逃。
也有追。
也有追。
也有征战。
也有征战。
但是他一开始的地方不一样。他说呢，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
我们呢讲到呢，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是的，在这个追，在这个逃，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兄和姊妹来一同来奔跑，一同来征战，一同来逃避。
在我们追和跑和征战的时候，需要一群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来做。
这是一个神的家，
这个是神的家，
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都是神的家里面的一份子。
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自己读经自己祷告就够了。
有些人说我自己读经自己祷告祷告就够了。
很好，
非常之好，
那是我们个人灵修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个人灵修的时间。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有这样讲给我们，
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
一个人是能力是薄弱的。
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个人挺不过，
有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一个人呢不可能撑过来的，
需要一群人来怎么讲，缠拉着我们，
人需要一群人来给我们支持的，
拉着我们一把，
会拉我们一把。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掉到泥沼里面了，
有时候不小心掉到这个泥沼里面，
你周围有没有一位你的朋友在旁边能够把你拉一把呢？
你有没有想过希望你旁边有个朋友将你拉你一把呢？
你是否是在那云彩，那蛮有见证人的那些云彩围绕着你呢？
你是不是满有这些云彩围绕着你的状况里面呢？
你们需要，
你需要，
每个人都需要，
每一个人都需要，
我也需要，
牧师也需要。
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
牧师在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
那在过去十年，我真的是很感谢刘安东牧师在这个教会建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
那非常之感谢刘安东牧师过去十年呢，在这里我们扎了很坚固的根基。
那过去这一年来呢，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喜乐的心站出来服侍神。
那过去一年呢，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快乐的心呢，是站出来一起去侍奉。
特别是在主日学的事工上面，
特别在主日学的事工上面，
我们这是为这些事啊献上感恩。
我们为了这些事情来献上感恩。
几天前呢，有一位姐妹来提醒我。
几日前呢，有一位姐妹提醒牧师。
他给我很好的建议，
给了他很好的建议。
他说他可以在关怀的这个事工上面呢，多一些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些工作。
或者在关怀事工上面呢，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建议。
这个非常之好的建议。
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
这个就是牧师最近一直思考的。
因为看到教会在关怀上面探访。还有鼓励劝勉上面真的有很多的需要。
在这弟兄姐妹在关怀探访这些事工上面有非常大的需要。
所以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需要怎么能够把它填满，对，能够让它满足。
想着怎样将这个需求可以满足呢？
我也知道过去教会有做了很多的尝试，很多的工作。
牧师呢曾经做了很多的尝试，很多不同的工作。
但我真的谢谢当年在这个事工上面尽心摆上的弟兄和姊妹。
那呢，也是很感谢当年在这个事工上面所摆上的弟兄姊妹。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停下来了。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停了下来。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再来，继续来。
我们想一下，我们可以继续来。
但是我们在做法上面，可能有可以做一些改变。
我们可能做法方面有一些改变。
就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讯祷告网一样。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视讯祷告网那样。
那我不晓得这个叫怎么一个开始，
是怎样的开始呢？
但是我心里有一直有一个感动。
牧师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感动，
就是我们教会可以建立一个属灵同路人的一个关怀网，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携手奔跑天路。
我们需要一些我们属灵的同路的同路人，然后在大家互相关怀，然后一同走这条的天路。
是的，我们都是在这个属天道路上面的同路人。
我们都是属天的道路里面的同路人。
我想既然有需要，
有这样的需要，
又有这个共同的意见意向，
有这样的共同的意向，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我们可以来试尝试一下。
不过我们先从祷告开始。
我们先从祷告开始。
那我也真的需要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帮助我，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
然后我们需要在座的弟兄姐妹来帮助牧师，我们一起来做。
想想看，我们的需要在哪里？
想一想，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呢？
问问神，我有没有这个负担？
问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负担？
神若有负担，你愿意跟神说， 是的，我愿意。
如果你有咁嘅负担嘅话，你有冇对神讲话我愿意咧？
这是一场很大的属灵征战。
呢一系一个好一场好大嘅属灵征战。
神的道就如同那种子一样扎在我们心里。
神嘅道好似种子咁样扎喺我哋嘅心里边。
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爱，用爱来浇灌。
我哋嘅生命需要被爱嚟浇灌。
关怀、探访、鼓励、劝勉，那是最好的方法。
呢个关怀、探访、鼓励、劝勉系非常之好嘅方法。
那我们一同在这世上，我们在神来到神面前来寻求。
我哋喺一齐到神嘅面前嚟寻求。
上周日，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国超级杯足球赛冠军赛。
你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咧，呢个美国嘅职业篮球队橄榄球队嘅大联盟嘅超级杯。
费城老鹰队赢得了这次的冠军。
这个费城的老鹰队就赢了这一次的冠军。
相信都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
相信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
他们的当家四分卫这个 Carson Vance 说了一句话。
这个当家的四分卫 Carson Vance 这样说。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我相信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
他说了，他虽然赢得了比赛，
他虽然赢得了一个比赛，
他花了很多力气，很多的努力，
他花了很多力气和努力，
但是圣经是赢得丰盛人生的唯一秘诀。
这个就是唯一赢得这个人生的唯一的秘诀。
如果不在神的道、神的话语上扎根的话，
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上去扎根的话，
我们都将被这个世界吞食了。
他都会被这个世界所吞食了。
是的，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话语、神的道上扎根。
希望我们大家都在神的道、神的话语上面扎根。
靠着圣灵，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靠着圣灵彼此相爱。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
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
好，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我们大家也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谦卑，
我们向你谦卑，
我们愿意向你来顺服，
我们愿意向你顺服，
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掌权做主，
以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掌权做主，
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的道，你圣灵的能力，我们来逃避这世界的诱惑，
然后靠着你的道、你的能力逃避这些世界的诱惑，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帮助我们建造一个敬虔的生活，
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然后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那征战 的能力，
给我们一个征战的能力，
给我们那征战的勇气，
给我们可以征战的勇气，
好叫你得到那一切当得的荣耀，
好叫你能够得到一切你当得的荣耀，
是吧？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陪我们跑这一段人生的旅程，
陪我们走这一段人生的旅程，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好，耶稣的话，祝福每。